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宋书的它的记载那些敏感历史问题、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方法，也就是互鉴的方法，互鉴法。67页，68页，这里引用了《五帝本纪》和《除旦之传》两条材料。现在我们来提一个问题，车驾三下面那个字是应该念朝还是朝？各位，为什么呀？为什么应该念朝三朝而不是三朝？我们每一次请同学来阅读历史文献和作品文献的原文的时候，首先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字音，而字音牵动着的是字义的了解，字义的了解牵动着的是上下文的理解。但有些简单的字音，比如说"除"还是什么，读法好，此字应该念三朝，这是指的是三天，接连三天举行追悼仪式。他这个在朝堂之上率百僚举哀，就相当于现在的追悼会或者是下半旗。接连三天，那么相当于国葬的那种尺度了。然后呢，按照魏明帝扶山阳公故事，汉献帝在汉灭亡之后，他被贬为山阳公。那么我们知道，曹魏的第一个皇帝是曹丕，他活过了曹丕的年代，然后他又活到了魏明帝的时代，他才去世的。你说他不是当时被害的，他还活了若干年才死去。那么当他在魏明帝时期，汉献帝死去之后呢，魏明帝为他举行了这个葬礼。那么现在呢，宋武帝刘裕为被害的，我们现在暂且按本纪原文记载，轰就是自然地死亡。按他的讲法，当零陵王，也就是汉献帝自然地死亡之后，那么刘裕为他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呢，是举行国葬的仪式，连续三天的追悼仪式；第二呢，是下葬的时候，是由太尉持节监护葬仪敬礼，也就是说，按照敬的礼制来举行下葬的仪式，是很隆重的。这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意思，三个意思。第一，零陵王是自然地死去的；第二，刘裕政权刘宋是为他举行了最高的葬礼，尽到了尊重和哀荣。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骗局。下面这段宋书的《除旦之传》，戳穿了自然死亡的谎言。他讲，这个刘裕呢，就派了兵翻墙进入了零陵王的住宅，然后就逼迫零陵王喝那瓶毒酒。零陵王也就是晋恭帝，他不肯喝这瓶毒酒，他说一句话："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生"，就是佛祖啊教会我们啊，不能自杀，如果自杀来生变不了人。你说轮回的时候，不能投身于人类，而只能变为其他更加可悲的这个男生啊，所以我不能自杀。他拒绝了自杀，明白吧？因为如果是他自己饮下那瓶酒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留下一个说法，就是他是自尽的。他拒绝此。也就是他在生命关头用他所可能的行动来抗拒了刘裕。这个抗拒就是说，他要刘裕完成谋杀， 他不肯替刘裕背上一个自杀的这样一个遮羞布，所以那些士兵呢就用被子把他给毙死了，掩杀之。我们看到哈，简单讲就是说，宋书在武帝本纪，也就是刘裕的本纪里边，他是采用了当时的官方的谎言，就说宁陵王是自然死亡的，而且呢，因为他是自然死亡的，所以刘裕对他是很好的嘛，没有害他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死后，刘裕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那是多么的备极哀荣，多么的风光。一句话，刘裕很对得起宁陵王、晋恭帝。可是，在宋书的《除旦之传》里边，完全撕破了以上的谎言。原来不是自然地死亡，而是谋杀。原来那些国葬的礼节全都是骗局。那么我们看到，在沈约宋书的同一本书里边，同一部书里边，在不同的地方，本纪和列传里边，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记载，这是互见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分歧？那么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有意的，第二个呢是无意的。无意的就是说他在编此书的时候非常的匆忙，粗疏。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有意采用互见法来记载。其实读作品是这样，一定要看上下文，一定要看相关的所有的地方，但最好是通读，通读是最保险的。那么至少你现在从各种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检索，这是必不可少的工序，不然只抓住一半就走，那就可能会出问题。因为它还有另外一半，不止一面，还有另外一面。那么在此呢是互见法。下面哈，来看一看《宋书·谢灵运传》的这段文字。读这段文字呢，是提醒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读正史的时候，你心里边也不能不有怀疑的，要加以重新考察的这样一个态度和立场，不能够，拿来就信。陈元在《史源学》里边，他就讲到，汝勿信人，人食黄汝。你不要轻信这些历史记载，他可能会欺骗你的。但不是完全如此，但是应该有此怀疑的、批判的、审查的态度。傅灵运年念一下，
《宋书·谢灵运传》，初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人人素所爱好，诸守帝都得志，遂肆以游傲，遍地诸县，动于许朔，民间听众不复观看。
那这段话呢，他就讲，就谢灵运呢喜欢山水，他就在永嘉，永嘉是哪里？知道？对，他到温州做太守的时候啊，你想在南方的山水，他就去到处游历，而且呢，往往十天半月寻十天，受半月，一个月不回来，所以民间的官司这些事情他就不管了，那就是说他是一个实职的官吏，实职的官员。那么这个记载是否可靠？我们看下面，三首诗，方平念一下吧，念一两段也行。就说你全部念也行，就下面的两首诗，一共三首诗，
景亭元年，谢灵运为永嘉太守时所作诗。白石岩下径琴前，小邑居一贫，灾年民无声。知浅惧不捉，爱深忧在情。旧业横海外，舞会及颓靡。饥馑不可久， 丹青木精明，千顷带远堤，万里谢长汀。周流捐汇合，连统成
彭磊斌。
虽非楚风化，方却亦沂蒙。虽非正白渠，每岁望东京。天见袒护孤，来之燕世城，燕归城。重桑，诗人陈条科亦有梅壤梯，亦有梅壤梯。前修为谁度？后世知方界，常佩知方界，愧归复教义。扶阳木嘉月，一桑宜间兮。疏兰发尽
福。
疏兰发尽福，常行达旷场。
广义，
疏兰发尽福，常行达广义。况有始必全，免途犹归尽。必此将长城，为我海外地。北庭与吏民别，西直修明出，以此喻人群。长呼城边道，耕歌幽异林。犹抱见素朴，兼勉与来秦。定自征伐谈，亦以宴为臣。宛墨千余容，气薄欧海滨。时亦宿船中，得伐秦济阵。卷言同金商，拟数谢金文。神乃卧陈科，真实以微身。前期苗以往，后会有无因。行者缺所赠，风寒不合身。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首诗。现在的范围，那么第二首啊，就是说重桑里面有一句哈，那个长行达广义，这个行就是指那个重桑的行列，桑树的行列，它是一行一行的桑树。那么这三首诗写到了谢灵运在做永嘉太守时候的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行田，行田里面讲到了长千顷，第二行千顷带远堤，万里谢长汀，周流捐汇合，连统腾垒兵。这是讲到新修水渠，也就是农田水利工程。重桑写到了长行达广义，那就是说上一句的益桑，益就是种植种桑，种了桑嘛，就可以有第一行的纺绩、养蚕、缫丝，以及纺织丝织品、绢帛。水利是有利于种稻以及其他农作物的种植，种桑最终是蚕丝。那么最后一首《北庭与吏民别》是写到他离任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对他的欢送，长呼陈旁道，那就是说他受到当地人民的敬爱。由这些诗歌所叙述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个《宋书·谢灵运传》所记载的他对当地的政务、民间的疾苦不关心，恐怕是靠不住的，至少是要打个问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这就要了解刚才的始源了。《宋书》的始源是来自于刘宋的史官所记载，而谢灵运是被刘宋所镇压的。刘宋的权力对于谢灵运当然不会有有利的说法的，因此 刘宗史官所撰写的谢灵运的传记里边可能包含了如在此的对谢灵运的不实之词。那么匆忙一年成书的沈约的宋书可能是匆匆照抄了了刘宋史官的原文，这些原文是不实在此，是包含有不实之词、不合事实的说法的。简单讲，污蔑，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同样一个《谢灵运传》，里边又记载了很重要的文献，那就是下方的谢灵运的两首诗，他把它记录下来。段子云，你能念一下68页最后两个楷体引文？
唐王子房奋，秦帝无耻有廉耻，本自江海人，东夜又入云中身，东胜无如生，以夜走东进，西宫凄凄云霜夜，往往东风惧。邂逅尽几何，休长非所拟。宋心自觉前，思凤求一人。恨我真己志，不破言叹我。一年，知所真公胜女业，前师子房鲁元之意也。楚元嘉十年，年49，所著文章常有诗。
好，我们根据《宋书·谢灵运传》所著录的谢灵运的两首诗，一个是拒捕诗，一个是临终诗，以及《宋书·传文》对诗意的解释。他讲“公胜礼业”和“子房鲁连”是一个意思，这什么意思？讲一讲，子房是谁？张良，鲁连鲁仲连，张良大铁锥博浪沙是抗击暴秦的行动者，鲁仲连是义不帝秦，公胜礼业是古代的不屈从于强权新朝的遗民。原来谢灵运用这一系列的古代人物自比，他是表示了自己对刘裕、刘宋政权的不肯屈从，以及他内心自认为是近代移民的志向，他是这样子。所以《宋书·谢灵运传》所记录的这些个谢诗以及他的解释，是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告诉读者，谢灵运是有他自己独立的人格的，有他自由的意志的。那么这些材料是宋传的价值所在。一句话，宋传里边既有值得怀疑的部分，也有价值宝贵的部分，需要我们去区分、去鉴别、去恰当的利用、采用，是这样一个情况。下面这个宋书的版本呢，它的情况和那个《三国志》基本一致。现在中华书局有新的教典本正在进行，我们就不再去说这个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是《晋书》，那么在《宋书》和《晋书》里面都有陶渊明的传记。实际上陶渊明的传记还不仅见于宋书和晋书，因为陶渊明是跨了两个朝代，他是由晋入宋的历史人物，而且他的传记还见于南史。那么下面的材料有两份，第一个是宋书的陶潜传的全文，第71页是晋书陶潜传的原文。那么就要请大家来仔细阅读两篇传记的原文。 然后其实也有两个问题，我们把《宋书陶潜传》和《晋书陶潜传》简称为《宋传》和《晋传》。第一个问题，《宋传》《晋传》有什么重要的不同？第二，《宋传》它里边有一段话，他讲陶渊明自以曾祖，进士宰辅，始父屈生后代。那么一千多年来，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尤其是在当代史学、当代学术界，很多人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这体现在论文、著作、著本里边。那么我们现在姑且不论《宋传》的这个讲法是对还是不对，这个讲法就是说陶渊明认同东晋，不认同刘宋，不与刘宋合作。我们面对分歧的意见，这些分歧的意见，有的认为《宋传》说的对，有的认为说的不对。那么我们能不能够从《宋传》本文里边找到证明或者是反证的材料？这个文字呢，里边很长，那就请大家自己默读了，然后你做下标记，根据两个问题，然后再来讨论。这个标记就是重要不同，以及《宋传》所讲陶渊明认同东晋，不认同刘宋，看看有没有相关材料。